Hello，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讨论伊朗的问题。前段时间我应该是又得了个新冠啊，更新慢了。好在靠着以色列帮忙啊，战争呢还处在最后的纠结阶段，不算太晚。我们先来谈一谈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打伊朗。网络上呢一般是认为这个和伊朗的独裁啊、核设施或者以色列的这个煽风点火有关。我认为呢，大家其实想的还是有点太多了。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讲川普为什么要绑架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时呢已经说过了，理由呢都不用换啊，把国家的名字一换就行。那伊朗和委内瑞拉呢一样啊，首先呢都是油气储备极大，伊朗的石油储备呢有2080亿桶，仅次于委内瑞拉和沙特，天然气储量呢则仅次于俄罗斯。我观察川普呢也有些年头了啊，我感觉呢对于有些政治人物啊，你呢要把它往深了想啊，一句话甚至一个表情可能呢都有点说法。但是像川普呢，我们要把它当成他的英语啊，怎么简单怎么来，别人家的好东西是吧，啊，我都要拿回我家啊，这个就是川普朴素的价值观嘛。伊朗的石油又多，开采成本又低，那川普呢被周围的人一吹风，脑子一热呢就想抢，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很正常。那第二个原因呢是位置关键，委内瑞拉呢是美国的后花园，伊朗呢则是占住了波斯湾唯一的出海口霍尔木兹海峡。2025年平均每天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占到了全球石油销量的约1/5，而这其中的超过80%呢被运往了亚洲市场，和包括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制造业大国。那也就是说，只要能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也就能够间接地影响这些亚洲国家。那这个就不单单是一点点经济利益的问题了，而是具备非常大的战略价值。啊，上升到战略之后呢，这就涉及到第三个原因了啊。伊朗呢和委内瑞拉一样啊，他就是不服美国。那以前的美国呢主要用的是经济制裁的手段，但是效果呢非常不好，所以现在呢换上了武力手段。那如果能够推翻伊朗原有的统治阶级，换上自己的人上去，那么美国呢确实是能够获得相当大的利益的。但是为什么伊朗的实力呢相较于美国来说还是差很多的是吧，但是呢他就是不肯服美国啊。还有就是为什么中东的阿拉伯兄弟们，尤其是逊尼派的老大沙特啊，虽然不被美国的主流文化瞧得起，但是呢就是特别的愿意舔美国，而且呢和伊朗的关系还非常的不好。我们上期呢虽然讲了这个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区别，但是听完之后呢大家应该就会知道，什叶派和逊尼派啊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就算有点差别它也不会大过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以及犹太教的区别。没道理这个现在的这个一帮子阿拉伯国家和异教徒们站在一起搞本家的兄弟的，对不对啊？要把这个搞清楚呢，我们还是得回到历史。我们上期讲伊朗的历史呢其实就说了两个主要的点，一个呢是波斯第一、第二、第三帝国呢非常的牛逼，那第二呢则是伊朗啊处于波斯帝国的核心位置。那么伊斯兰帝国呢，那我们讲的稍微就少了一点是吧，那今天呢多讲一点。由于穆罕默德的亲生儿子啊都早夭，导致他挂的时候呢没有亲生儿子继承王位了啊，只有这个干儿子是吧，但是他身边掌权的岳父和女婿们呢又特别的多，所以呢他回归真主的怀抱之后啊，伊斯兰帝国呢就陷入了分裂。早期的伊斯兰帝国呢虽然扩张性非常强，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一大群军阀合伙开了伊斯兰帝国这么一个公司，看起来是很厉害是吧，但是凝聚力呢就是非常的弱。因此呢伊斯兰帝国虽然迅速的崛起，但是呢它长期的衰落，绝大部分时间呢它都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和蒙古帝国呢是有非常类似的地方的，属于昙花一现式的超级帝国。当然伊斯兰帝国比蒙古帝国还是要稍微强一点的啊，因为后面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呢也还算是比较强大的。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奥斯曼土耳其呢它只是把伊斯兰教呢定为了国教，但是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宗教国家啊，它认为自己是一个普世帝国而不是伊斯兰第二帝国。所以虽然穆斯林的兄弟们呢认为自己越做越大了啊，全世界的穆斯林人数越来越多，但是以我的这个淳朴的价值观来说啊，穆斯林帝国呢它只是经历了短暂的巅峰，然后呢就一蹶不振了。所以伊斯兰帝国的历史底蕴呢是不如波斯帝国的啊，这个呢是第一点。第二呢是穆斯林帝国啊它起源于阿拉伯啊，各种圣地圣城呢也都是在这个阿拉伯地区，主要集中在现在沙特的这个汉治地区。所以帝国的初期呢阿拉伯是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但是帝国的中后期呢国家的中心啊就移到了伊拉克地区了啊，就是这个古巴比伦的地界。为什么呢啊，我不想花太多的精力在这个问题上啊，做个简单的类比就行了。共产党打赢了国民党之后，中共中央呢也是立马就从这个延安搬去了北京，到今天这个陕西省呢也是中国最穷的省份。因为陕西呢它要啥没啥呀，那除了延安精神之外它没有什么物质上的战略意义。阿拉伯地区呢在历史上啊长期呢也是这个要啥没啥啊，大部分的地区都是沙漠，不适合人类生存。因此在阿拉伯的贵族们打下了新的更好的土地之后呢，他们就会更加倾向于去新的土地上生活， 那从一个贫瘠之地迁到高于之地，人呢是非常容易腐化的啊。腐化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哎，就是你会主动的融入新的那个让你觉得更爽的文化，而不是用自己的文化去同化被征服的地区。当阿拉伯的贵族们呢搬去了萨珊帝国的旧都之后啊，很快呢就被波斯化了。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呢，就是阿拉伯的宫廷礼仪这些啊，都开始对标波斯了。中层呢也能以过上波斯化的生活为荣了。而在军队这个最吃苦的事情上呢，阿拉伯人呢他有点不太感兴趣。最高层的军官最初当然是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啊，但是当帝国建立之后，阿拉伯人呢就不是特别愿意去军队里做中低层了。这就使得呢伊斯兰帝国在他的中后期啊，就不得不大量的启用突厥人，帝国的军队呢因此也就开始突厥化了。而伊斯兰教本身呢，他又没有去突出阿拉伯人啊，因为人家穆罕默德他当年创教的时候是想要把伊斯兰教干成世界性的宗教的，这个和以色列的这个犹太教、波斯人的先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此即便伊斯兰教在中世纪进行了快速的扩张，但是不代表阿拉伯人的影响力随之扩张了啊，甚至其实从奥斯曼土耳其崛起开始，伊斯兰的主导权呢就被从阿拉伯人手上转到了突厥人手上。而奥斯曼土耳其有整整600多年的历史啊，所以第二点我是想说什么呢，就是不同于伊朗地区长期都是波斯的中心，阿拉伯地区呢虽然是伊斯兰帝国的发源地，但是长期来看呢，阿拉伯地区都不是泛伊斯兰势力的中心。第三点呢，我则是想要说一说被外界侵略的问题了。伊斯兰帝国灭亡之后，奥斯曼帝国取而代之啊，在奥斯曼土耳其600多年的历史里呢，阿拉伯国家最核心的地区啊，也就是沙特西部的汉治地区，它都是处于奥斯曼的绝对控制之下的啊，因为那一块到处都是圣地嘛，占下来呢才能显得奥斯曼是正统。但是其他地方呢，奥斯曼就没有太认真的占领了。比如说沙特家族发家的内治地区，它是处于现在沙特阿拉伯的中间啊，人口稀疏，被大沙漠包围，整个阿拉伯地区的环境呢已经非常不适宜人类居住了。而内治呢则是属于垃圾中的垃圾，因此呢内治地区它就是一个兵家不争之地。在奥斯曼帝国期间呢，只要是内治向帝国表示臣服了，奥斯曼呢也就不会再打它了。因此呢，在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期间，绝大部分的阿拉伯地区啊都是没有吃到什么战争的苦的，还是占了这个贫瘠的便宜啊。至于说到了欧洲列强崛起，开始把这个奥斯曼帝国打得找不着北的时候呢，阿拉伯地区啊也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荼毒。归根结底呢，还是因为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处于干旱状态，人口稀少，补给又困难，导致行政收益极低，占领成本呢却极高。哎，只有一些沿海地区被英国殖民过啊，但是英国它也不是为了占领这些地方啊，只是要确保沿海的港口还有海岸呢在英国的控制之下，主要目的呢还是为了维持海上秩序和航运安全。因此呢，现在的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啊，尤其是逊尼派的老大沙特，实际上长期都是没有吃过被外国侵略的苦的。一个非常好的间接证据呢，是一直到1938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呢，才在沙特打下了第一口油井。那英国在波斯湾混了这么久啊，居然没有发现沙特的石油啊？为什么呀？没人去那儿呀，是吧？而伊朗呢就很惨了。那这个其实就是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对西方态度不同的重要原因了啊。那上集呢，我们说到了1794年成立的凯加王朝啊，也叫凯加波斯，说它和大清差不多，是吧？凯加王朝有多惨呢？它刚成立的时候啊，就遇上了正在向南扩张的沙俄。那当时伊朗北边的格鲁吉亚呢，一直是被视为凯加波斯的附庸国的。1801年呢，沙俄吞并了东格鲁吉亚。1804年呢，沙俄和凯加波斯的战争正式开打，结果第一战呢，凯加王朝就被打穿了。不得已呢，在1813年和沙俄签订了古利斯坦条约，把高加索的大片地区啊割给了俄国。1826年呢，再战再败啊，于是呢，凯加王朝在高加索地区的绝大部分的土地呢，就全都划给了沙俄。高加索地区呢，现在都是好几个国家啊，很大的一片土地啊。凯加输得这么惨呢，最生气的不是凯加，是英国人。那英国人为什么生气呢？因为要是沙俄他再继续往南打，就要打到女皇皇冠上的明珠印度了。那么怎么办呢？按照我们普通人的想法，那肯定就是支援伊朗，是吧？哎，但是咱们的这个大英帝国不走寻常路。我们看地图啊，那和现代伊朗东部接壤的呢是阿富汗，那东南方向呢则是巴基斯坦，也就是以前的英属印度。但是在凯加波斯时期呢，阿富汗的赫拉特呢实际上是被掌握在凯加的手上的，并且呢阿富汗的喀布尔政权呢也承认凯加波斯的宗主权。也就是说呢，凯加王朝拥有西阿富汗的治权以及整个阿富汗的宗主权。而阿富汗呢和巴基斯坦接壤的面积啊要远大于伊朗和巴基斯坦接壤的面积。 所以英国呢觉得阿富汗不能被掌握在凯加布斯手上，因此呢在1837年英国促成了赫拉特的独立。凯加王朝派兵呢想去平叛，结果呢被英军给打败了，那于是阿富汗呢就从伊朗手上独立出去了。所以伊朗其实非常可怜啊，就是英国为了防止沙俄打伊朗，所以呢提前揍了伊朗一顿。那凯加当然不服气嘛，1856年呢又派出大军想要收复赫拉特，然后呢又一次被英军击败。那于是呢在1857年双方签订了巴黎条约，凯加呢就彻底从法理上放弃了阿富汗。这之后呢凯加就开始玩他的这个师夷长技以制夷了，我军队不是不行吗？哎，那咱们就和俄罗斯学，在俄军的帮助之下呢，凯加波斯建立了精锐的哥萨克旅。哥萨克旅的战斗力呢极强啊，比凯加原来的封建军队呢肯定是要强非常多的。唯一的问题呢是军队里的高阶军官啊基本上都是俄国人，就是说这个军队被毛子控制了嘛。那军队既然都已经被俄国人给掌握了，那凯加贵族的统治权岂不是很危险吗？所以必须得平衡，对不对？那因此呢凯加就给了英国非常多的经济上的特权。凯加呢把交通、矿产、工厂、海关乃至银行的优先权都给了英国人，甚至呢在1889年啊还把烟草的专卖权给了英国人。那结果呢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最后呢不得已撤销。那但是想撕毁和大英帝国的合同那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还得赔这个英国人钱是吧。于是呢伊朗政府还得找英国的银行借钱赔给英国的商人啊。1901年呢英国又以5万英镑以及未来16%的利润拿到了伊朗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石油开采权。那这种掠夺的理念啊真的是比毛子先进500年。凯加王朝时期呢沙俄起码对伊朗呢还搞点先进武器的出口，英国呢则是不对伊朗进行任何新技术的出口，也不允许伊朗对国内的任何产业进行保护。这就使得伊朗呢只能通过出口原材料和欧洲进行商品交换。唯一的亮点呢是英国人把鸦片种植的技术呢传到了伊朗，然后呢伊朗在19世纪中后期啊开始对中国大量出口鸦片啊。因为伊朗的这个鸦片呢特别的便宜啊，所以抢掉了东印度公司非常大的市场。当年在这个大清开烟馆啊，波斯鸦片就是性价比的保证啊。到19世纪末，在波斯鸦片、土耳其鸦片以及中国本土鸦片的冲击之下呢，英国对中国鸦片的出口呢基本上就归零了啊，算是一个小知识点吧。这个也是中国历史课本上的一点小缺失，我们的历史课本呢只讲了鸦片战争是怎么开始的，但是从来没讲它是怎么结束的。宽松一点讲的话啊，就是在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呢就打赢了鸦片战争了啊。因为靠着这个市场化呢，英国鸦片在中国已经无法立足了。但是严格点讲的话呢，那就要到改革开放之后了啊，中国才停止了大面积种植罂粟。那不过这个不是今天要讨论的啊，以后呢有机会咱们做一期，虽然必然是一个被黄标的视频啊，但是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回到伊朗的话题，那虽然说伊朗的鸦片出口做得还不错啊，但是整个伊朗的经济结构呢都被英国和俄国给摧毁了。1857年也就是凯加战败和英国签订巴黎条约时呢，棉毛纺织品、丝织品的出口呢占伊朗总出口的 27%， 初级农产品的出口呢占 4%， 到了20世纪初纺织品的出口呢就只占总出口的不到 1% 了，而农产品的出口呢则增加到了 32%， 就是说伊朗的工业化进程啊被英国给打断了，并且呢沦为了欧洲的原材料生产地。在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下啊，有非常多的国家呢都像伊朗一样那成为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那由于太多的国家被迫成为了殖民地，结果呢就导致原材料的供应啊大量增加啊，供应的增加对应的呢就是价格的降低，对不对？那比如说小麦，从1870年到1894年，凯加王朝的小麦出口量呢增加了4倍，但是小麦的价格呢却从0.3英镑一英斗跌到了1894年的0.04英镑一英斗啊，里外里一算啊，收入甚至变少了。也就是说呢，伊朗的老百姓要干更多的活儿，但是赚的钱却变得更少了。而与此同时呢，欧洲的商品就在伊朗倾销啊，因此呢，就使得伊朗产生了长期的贸易逆差，政府呢陷入了严重的赤字。不得已呢，凯加的政府只得向西方的银行呢大举借贷，债务堆积的就越来越多，债务堆积的越来越多啊，就只能进一步的出售自己的土地和资源。那这个其实呢，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剥削。到1907年呢，这种剥削啊，直接又被英俄呢给制度化了啊，这是一个关键节点啊。这个节点呢，我们在以前讲中国西藏问题的那期视频里呢，其实也说过。1905年呢，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利，直接导致俄国国内呢发生了第一次大革命。虽然说革命没有成功啊，但是呢，也是让俄国元气大伤。而德国在这个阶段呢，则是开始崛起了。作为长期在欧洲玩平衡的英国，那这种时候当然就不能再拖俄国的后腿了。因此呢，在1907年，英俄两国呢在圣彼得堡签订了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的专约。专约的目的呢是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使得两国呢不必陷入内耗。 关于伊朗的协定呢，是伊朗北方地区的利益啊，只可以让俄国吃，南方呢则是英国吃，中间呢则留下一个缓冲区啊。这个缓冲区呢，不是说英俄就不吃了啊，而是英俄以及其他列强呢，也可以来这里瓜分伊朗的利益啊，来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搞笑的是啊，所有条约的签订，伊朗人呢都是没有参与的，只是等到英俄商量完了，伊朗呢才接到了通知。所谓是这个打人不打脸啊，英俄的这个玩法呢，就属于是把这个伊朗的尊严直接丢进了厕所嘛。但是伊朗他打不过列强，又能怎么办呢？那凯亚王朝的做法呢，和当时大清啊是一模一样啊，那就是搞君主立宪制，觉得呢只要改变了自己的体制，哎，我就能复兴波斯了。但是世界上能把君主立宪制搞好的国家实在是太少了啊！你要王室为了国家可能的未来心甘情愿的把权力交出来，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凯家王朝刚立宪没两年，国王穆罕默德阿里沙呢就靠着俄国训练出来的哥萨克旅发动了政变，把立宪派呢给灭了，对国家呢开始实施军管。那毛子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家啊，他虽然没什么赚钱的本事，但是他有极强的扩张欲望，那有了一点实力就扩张啊，扩张的过程中被揍惨了就稍微歇一歇，然后继续扩张。你看他这个1905年的时候刚被日本打败，回老家舔伤口了，还跟英国签了个条约说互相不打扰，是吧？那休息到1908年呢，他就又开始搞事了。那俄国支持伊朗的国王去干立宪派，其实呢就是俄国在打破和英国的默契了。那英俄之间的专约是要在保持伊朗稳定的前提下南北瓜分伊朗的经济利益。本来呢这个伊朗搞搞民主而让两边都掺掺沙子还蛮好的，但是呢沙俄一扶持伊朗国王搞复辟啊，那平衡呢就被打破了。英国当然不能容忍的嘛，那于是呢出钱武装反对派，不到一年呢反对派又打进了首都德黑兰，阿里呢就只能逃进了俄国的大使馆避难。反对派们呢马上就成立了新的议会，并且呢拥立阿里的儿子艾哈迈德沙继位。俄国当然也不允许亲英势力占着德黑兰嘛，所以一年多之后呢，北方的带路党呢又带着俄国的军队进入了伊朗首都德黑兰，啊，议会呢就又再次被解散。俄国军队进入德黑兰，那英国肯定不能允许嘛，哎，所以英国也不甘示弱，从印度调兵也进入了伊朗，双方呢准备火拼一场，那大战呢一触即发。但是结果呢，也不知道是伊朗人民走运还是倒霉啊，英俄之间呢并没有发生战争啊，就把这个德黑兰的归属呢给定下来了。因为没多久之后的1914年，一战呢就爆发了啊。咱们的这个俄国虽然平时感觉是一个很粗线条的国家啊，但是每次世界大战呢，它都能加入正确的阵营。一战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俄国呢，它是属于协约国阵营的，和英国呢又变成了一家人，而奥斯曼土耳其呢，则是属于同盟国阵营。那上期咱们也是说过了的嘛，伊朗当年就是因为这个邻国奥斯曼土耳其给的压力太大了，才选择了转信什叶派。现在作为被英俄共管的伊朗，那当然就再次成为了奥斯曼眼中的肥肉。那于是呢，伊朗的西北部啊，就成为了俄国和奥斯曼军队厮杀的战场。而英国呢，为了让俄国没有后顾之忧啊，就又和俄国呢，在1915年签订了个秘密协定。那这个协定规定，俄国可以在伊朗北部获得更大的控制自由，同时呢，俄国可以在战后控制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海峡。而相应的呢，英国可以获得所有中立地区的控制权。德黑兰呢，处于这个伊朗的北部啊，因此呢，就被俄国给管上了。但是没过多久呢，情况又发生了变化。1917年呢，沙皇俄国突然灭亡了，苏俄政府成立。苏俄在这个时候呢，他当然没空管伊朗嘛，这个就使得英国呢有机会独霸伊朗了。1919年，伊朗的凯加政府呢和英国签订了英波协定。那这个协定呢规定，凯加政府呢要向英国借钱修全国的铁路。那当然，借钱的抵押品就是这些铁路，还有铁路周边的一些土地了啊。那另外呢，伊朗的关税要由英国人来定，伊朗军队的训练还有物资呢都得由英国人来负责。伊朗政府呢还得聘请英国人作为伊朗的行政顾问，基本上呢就是把伊朗彻底的变成了英国的保护国了。到1920年的时候呢，苏俄终于回过神了。那苏俄呢出兵伊朗在里海的港口城市恩泽利，随后呢伊朗共产党在恩泽利成立。在座的各位呢，绝大部分应该都是中国人啊，那一定知道这个共产主义在一个农业为主的殖民地国家有多强的传播力。伊共内部呢以激进主张为主啊，和中共当年的主张是差不多的啊，反君主专制、反封建、反殖民啊，还有重新分配土地。作为一个被英国和俄国掠夺了100多年，同时呢又接触到了民主的国家，老百姓们呢是既恨国王贵族又恨殖民者，所以呢伊朗共产党的发展啊非常迅速啊，干柴碰到了烈火，是吧？伊朗共产党呢是在1920年的6月成立的，到了年底呢就已经在德黑兰、大不里士、马什哈德、伊斯法罕等重要城市发展出了支部。可以说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的话，伊朗共产党甚至不需要进行武装起义啊，只需要走选举路线就可以夺得伊朗的政权。像 像中国在民国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子嘛？那国民党的这个宋教仁三民主义一喊出来，袁世凯在国会直接就顶不住了呀，就只能靠暗杀去解决问题。所以伊朗共产党一出现之后，把民主玩出花来的英国呢，也一下子不会了。因为如果真的民主下去，伊朗呢就要加入苏俄的阵营了。因此英国很着急啊，就想要做点什么。但是英国这个国家呢，它是一个喝咖啡的流氓国家啊，它不是这个吃大蒜的土匪国家。如果过于的去干涉伊朗的政治，很容易陷在伊朗。英国呢，在全世界有那么多的殖民地，如果每一个都要进行深度干涉的话，就很容易力不从心嘛。所以最好的办法呢，是用伊朗人来治理伊朗人。只要这个人他能够保证英国在伊朗的利益就行。这种时候你就会发现啊，独裁会比民主靠谱得多。因为搞民主的话，老百姓是很难同意长期被外国剥削的，只有这个独裁者为了自己的权利可以牺牲国家的利益。所以英国是怎么做的呢？他们选择扶持伊朗哥萨克旅的里萨巴列维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哥萨克旅呢，我们前面稍微讲了一点啊，他是这个沙俄扶持出来的伊朗军队，所以天然呢就和苏俄是不对付的。1921年呢，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里萨发动了政变，入主德黑兰。但是没想到呢，里萨居然是一个天降猛男啊，而且呢，天时地利人和都被他给撞上了。里萨进入德黑兰之后呢，确实是打击了伊朗共产党，但是苏俄呢，并没有选择和他翻脸，反而是给了不少好处。里萨呢，在2月21日政变，2月26日呢，就迅速和苏俄签订了苏波友好条约。苏俄政府呢，取消了伊朗欠沙俄政府的债务，放弃了沙俄在伊朗的许多特权和租让，归还了大量处于北方的设施，包括铁路、道路、电报线啊，甚至还有不少里海区域的岛屿和港口。苏俄呢，把姿态做足了之后，英国那边就显得有点尴尬了，是不是？那里萨呢，于是趁势要求英军全部撤出伊朗，但是伊朗呢，可以保留英国在伊朗大部分的利益，那比如说伊朗全国石油84%的利润都归英国，伊朗政府呢只能分到这个16%。但是千万别小看这16%。1913年的时候呢，伊朗的石油产量呢只有438万桶。1921年里萨进京的时候呢，产量已经攀升到了1600万桶。3年之后啊，产量又飙升到了3200万桶。啊，虽然说伊朗政府只能分到16%，但是这个钱呢也很恐怖了。20年代的时候呢，这部分钱占到了伊朗财政收入的15%到20%，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用干啊，收入呢比以前高一大截了。那多出来的这部分钱啊，就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了。啊，这个绝对算是伊朗的地利了啊。第三呢，我们要说人和。里萨刚到德黑兰的时候呢，实力还是比较有限的，就没有办法彻底掀桌子，因此呢，还是搞了很短一段时间的民主的。里萨呢，他搞了一个复兴党，成员呢主要都是具备西方背景、支持改革立场的。复兴党呢，具有这个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政治倾向，整体的理念呢，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发展这个世俗教育啊，改善妇女地位，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解放被宗教束缚的底层民众。那这种理念呢，不要说在当时了，就算是现在的中东，我觉得都是属于很先进的。但是这样的理念和当时的伊朗的教权呢，一定是冲突的。但是好在呢，共产主义思想在伊朗的各地蔓延，那共产党人直接就是无神论者嘛，特别讨厌宗教的这个怪力乱神。像中国的这个王震将军啊，以前也说过是吧，直接把这个新疆的清真寺改造成了养猪场。所以说大家看现在这个穆斯林啊，最多只敢和美国人交换一下啊，有哪个敢和这个共产党大小声的嘛？啊，没有的啊。所以当时这个伊朗的宗教界肯定也怕共产党嘛，因此呢，两害相权取其轻啊，与其以后被迫养猪，那还不如支持个世俗独裁者出来把共产党给干掉，那自己的家当多少还能留着是吧？因此呢，在1925年10月，伊朗议会呢投票表决罢黜凯加王朝的末代君主艾哈迈德。同年12月，议会呢又拥立里萨继位，自此呢，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开启。里萨呢也被尊称为里萨汗啊，或者里萨大帝。里萨汗呢确实牛逼啊，他上台前呢，全国的各种军队加起来一共22000，装备呢非常的差。里萨汗上台之初啊，他把全国1/3的财政收入呢都投入到了军队建设中，这个就使得伊朗中央呢快速的拥有了一支18个现代化师、一共130000人的中央军啊。这些军队呢也不是吃干饭的，因为之前这个伊朗是被这个俄国和英国分治嘛，伊朗的中央对很多地方呢是统治不到的。那有了这支军队呢，就使得伊朗的中央军可以开始东征西讨，解除了几乎所有的地方武装，那中央的权力呢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那枪杆子的威力当然不仅仅是对内啊，里萨汗呢还收回了英国在伊朗的铸币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银行。伊朗呢还接管了印欧电报公司以及海关，禁止外国人在伊朗开办学校、出任公职、拥有土地，那将外国资本局限在石油开采和里海渔业两个领域。1933年呢，里萨汗与英伊石油公司签署协议，迫使英伊石油公司放弃了4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同时承诺培训伊朗管理人员，并且呢将与伊朗政府的利润分成从16%提高到了20%。 实。李萨涵呢还极度重视工业和贸易。李萨涵在位期间，国家在工业和贸易领域的投资呢，在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从1928年的1%增长到了1941年的24%。1925年，伊朗的现代化企业不足20家，其中呢超过50人的企业呢只有5家。到1941年，伊朗的现代化工业企业达到了346家，其中超过500人的企业有28家。伊朗的农业呢发展得也非常的好。李萨涵掌权之后呢，政府呢聘请外国专家改良伊朗的农作物，开办农业学校，成立农业银行啊，由政府呢提供资金，鼓励农民改良土壤和开垦荒地。从1925年到1939年，伊朗的水稻产量增长了44%，小麦产量增长了67%。伊朗呢还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对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呢免征土地税。那这个使得棉花的产量呢增长了90%，烟草的产量增长了114%。李萨涵呢还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司法改革和宗教改革。在凯加王朝时期呢，教权和世俗权力是可以分庭抗礼的。即便是在凯加王朝后期的宪政时期啊，教会在议会中呢有非常大的话语权。1926年，李萨涵刚刚继位的时候，宗教界的议员占了议员总数的40%，极大的制约了李萨涵的王权。李萨涵呢，对宗教的改革，简单直接的讲呢，就是限制宗教的影响力。到1936年，宗教界的议员呢降到了个位数啊。到1940年，宗教界的议员呢直接归零啊，比中国都过分是吧？中国的人大代表里起码还会找点这个喇嘛和尚冲下门面的，伊朗呢直接当时就是一个都不剩啊。在司法方面呢，李萨涵引进了法国的民法和意大利的刑法，设立了司法部作为全国最高司法机构，在地方呢又建立起了大量的地方法院，构建了一套完善的世俗审判体系。虽然说没有能够彻底的关闭宗教法庭，但是极大的限缩了宗教法庭的审判权限，进而呢减少了宗教在司法领域的影响力。李萨涵呢还极度重视教育。在巴列维王朝之前，教育呢都是处于什叶派的乌里玛的控制之下的。乌里玛呢就是伊斯兰教里专门负责教育的学者，这也是让李萨涵不能容忍的。李萨涵在位期间呢，兴办世俗学校，发展世俗教育。从1925年到1941年，伊朗的教育经费呢在政府财政预算中的所占的比例呢从2%上升到了5%。叠加上这个伊朗本身经济的发展，1941年时教育经费的投入呢是1925年的12倍。从学校数量上来看呢，1925年伊朗全国各类小学呢有650所，在学儿童呢有50000人，到1941年呢增长到2300所，那在校学童呢30万人。伊朗政府每年呢还会资助大量优秀的青年呢公费前往欧洲留学。那这些学生回国之后呢，和世俗学校毕业的青年们呢都进入了伊朗各界的关键岗位，成为了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新兴社会群体。李萨涵呢还规定学校必须向妇女开放，禁止妇女披戴面纱和身着传统长袍，极大的解放了伊朗妇女，这又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产生了极大的冲突啊。那成长起来的新女性们呢自然不可能亲近伊斯兰教，那于是呢什叶派在伊朗的影响力啊进一步减小。在伊朗的教育、农业、工业乃至军事实力都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高之后呢，李萨涵做了一个更关键的事儿啊，我觉得呢也是和今天的这个美伊冲突还有伊朗与周边的阿拉伯世界的冲突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推动民族主义的发展。李萨涵时代呢，由于把这个教育权从伊斯兰教那边抢回来了嘛也就相当于抢回了对国家历史的定义权。学校在上课的时候呢讲的最多的是这个波斯第一、第二帝国时的辉煌历史，强调呢这个伊斯兰教是外来宗教。1935年，李萨涵呢还正式要求所有的外国称呼伊朗为伊朗而不是波斯。那我是为了方便啊，所以前面很多时候就直接叫伊朗了。但是实际上呢，国际社会在1935年之前还是主要称呼伊朗为波斯的。那为什么李萨涵要这么做呢？那上期我其实也讲了一点啊，伊朗呢是萨珊王朝的国号，代表着雅利安人的土地的意思。萨珊王朝呢史称波斯第二帝国，国祚呢400多年，它是伊朗伊斯兰化前的最后一个超级帝国。萨珊王朝灭亡之后呢，伊朗人呢还是会称呼自己伊朗，而波斯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来自于和他们打了几百年战争的古希腊人对他们的称呼，后面西方国家呢也都是跟着称呼了，一直用了几千年。那伊朗要求这些国家改变对自己的称呼，其实呢就是一种和伊斯兰历史切割啊，就凝聚自身民族主义的方法。不要小看这个称呼啊，就好像前几年中国不就要求外国称呼西藏不可以用 Tibet 而要用拼音嘛？就为什么呢？因为 Tibet 这个名字它带有独立的历史想象，还有各种小细节比如说李萨涵呢他选用古代伊朗的传统历法取代了伊斯兰立法，学习纳粹德国而设立这个公众指导协会，利用各种途径呢向伊朗民众呢灌输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在这样的举措之下伊朗的民族主义呢高涨，那相应的宗教影响力呢它就进一步降低嘛，而人民呢也对西方的殖民者越来越仇视。 而在同一时期呢，这个阿拉伯国家呢才在欧美的帮助下建国没几年，那统治方式呢就是这个纯纯的这个由上向下的独裁统治，贵族阶级呢他别说希望老百姓有民族主义思想了，他甚至不希望老百姓有脑子。那这个阶段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硬实力差距是非常大的啊。阿拉伯国家的老大沙特在这个时候呢只拥有准军事力量，现代化军队呢还在组建中，全国呢连一条像样的铁路都没有，那主要的交通工具呢是驴子和骆驼，王室的开销呢都还要和这个石油公司预支啊，和这个蒸蒸日上的伊朗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沙特他是怎么能发展到后面可以和伊朗真正做老大的呢？啊，其实和沙特自身的发展啊没什么关系，主要呢还是伊朗啊被限速了。1939年二战开打，伊朗最初呢他选择了中立啊，想要学这个美国呢两边通吃，拿了不少好处。但是问题是呢，盟军啊他不允许伊朗中立。伊朗在二战中的关键性还是非常明显的。那首先这个非常高的石油产量是吧，还有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海口，还可以影响到整个里海，而且呢李萨汗掌控伊朗十几年，已经把伊朗的交通系统发展的非常发达了，所以伊朗呢还可以作为亚洲和欧洲陆路的运输枢纽。那所谓这个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嘛，在苏联和英国已经快被德国打尿了的前提下，那两个大国呢他已经没有精力去维持人设了，所以在1941年的八月，苏联和英国呢从南北两面同时出兵夹击伊朗。那伊朗的发展的再好，他也不可能顶得住两个老牌帝国的共同出手嘛，所以在1941年的九月，德黑兰呢就又被攻破了，那李萨汗呢被迫退位流亡海外，他的儿子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继位，而他的儿子这个时候也就只能做一个傀儡啊，国家呢就被纳入了盟军的掌控，盟军是不会管你伊朗怎么发展的啊。而失去了领袖的上层贵族们也陷入了争权夺利之中，国家的发展呢因此就迅速陷入了倒退。那仅仅是1941年到1944年的三年间，伊朗的通胀呢达到了330%，商品出口价值呢下降了75%，工业发展呢也陷入了全面的衰退。一直到1946年，盟军从伊朗离开啊，经济呢才重新站稳脚跟。我们做一个假设啊，如果说在二战期间英国和苏联没有入侵伊朗，那么以当时伊朗的发展速度再加上这个两边余力，伊朗呢大概率会成为中东的绝对霸主。那不说恢复当年波斯帝国的荣光吧，起码呢也会成为在这个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结果这个上升势头呢再一次被西方国家给打断了。那如果在座的各位你是伊朗人啊，每每回想起祖国曾经的强大，还有这个近代被这个西方一次一次的瓜分，一次次的消灭崛起的希望，你会怎么看西方国家呢？而这个阿拉伯国家啊，他们的心里呢就没有这种恨啊，反倒是这个西方国家让他们把这个驴子换成了自行车啊，虽然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损失掉了一辆小轿车，但是他们感觉不出来啊，是吧？而且同样是挖石油，阿拉伯国家呢他赚到的也比伊朗要多得多。啊，由于这个英国和伊朗当年签合同的时候，伊朗是英国的殖民地嘛，那我是你的主人是吧，那不可能给你太好的条件。而英美和阿拉伯国家签合同的时候呢是以合作者的身份签的，所以这个两边获得的条件呢是完全不同的。二战的时候呢，英国在伊朗每挖一桶石油，伊朗呢能赚$1.8，而沙特呢一桶能赚$5.6啊，所以哪怕这个不谈历史上的过节啊，就单单是近代的这个石油问题，也让伊朗看西方这些国家更加不爽。那伊朗人肯定想反抗是吧，所以在40年代还有50年代，伊朗的一些政客呢就带着民众啊发起了石油国有化的运动。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1953年的八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什叶派保守势力的支持下，巴列维国王呢发动政变，逮捕了相关的政客。陛下您因何造反啊？巴列维国王为什么造反呢？因为之前盟军怕这个小国王像老国王那样不配合嘛，只想着好好搞经济，居然不肯卖国是吧，所以呢就把权力分给了议会。哪知道这个伊朗搞民主搞到最后啊，这个选进议会的这些政客呢居然不敢卖国了。那这么一看，那还不如像阿拉伯那些国家搞个独裁者出来卖国，对不对？那因此呢巴列维国王呢就被拉出来造反了啊。但是为什么是美国人拉着巴列维造反而不是英国人呢？那毕竟英国人他占着伊朗最大的石油利益嘛。很简单啊，因为美国呢他也想分一杯羹。1954年呢，巴列维国王呢以赔偿2500万英镑作为条件，终止了英国在伊朗享有的石油垄断权。随后呢又开始由英美法和四国组成的石油公司联合开发石油。这四国呢在这个石油公司的股份呢分别是美国和英国各占40%，荷兰占14%，法国占6%。伊朗这边呢不用做什么啊，但是可以分走50%的利润。那这个里面最开心的当然是伊朗和美国，那伊朗的收入一下子上去了，美国呢则可以占有伊朗40%的石油。最惨的是英国啊，就白嫖的资源呢被抢走了一大截。这之后呢，伊朗政府啊就开始和美国高度绑定了，美国的投资呢源源不断的进入伊朗，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呢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哎，那么伊朗和美国是怎么翻脸的呢？ 很抱歉啊，还得再来一期。我本来呢也是以为随随便便讲两期就能结束了的，没想到伊朗的这个历史呢还是相当复杂的，要想讲透呢确实需要花点时间。那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应该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看起来同属穆斯林，但是伊朗人呢比阿拉伯人呢更加痛恨西方国家啊。至于说伊朗和美国是怎么结上大仇的，下期呢我们就可以讲清楚了。